慧灯之光。二，四法印的见解与修法之一。慈城罗珠堪布著。一，宣讲四法印的必要。三法印与四法印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四法印中的最后一个法印是修持前三个法印的结果，真正的修法已经包含在前面的三法印当中。前三个法印是因，第四个法印是果，修好前面的三法印就能到达第四个法印的境界。任何一种修法都一样，在修法之前必须首先了解该修法的见解，在对见解心知肚明以后，才能正式开始修持该法。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引导，修法就会成为盲目的修法。当然，倘若仅仅具备正知正见，却缺乏进一步的修持，修法也起不到作用。所以，正知正见与修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够断除烦恼，获得解脱。因此，在讲解三法印的修法之前，我们也必须知道三法印的见解。那么，三法印的概念究竟从何而来呢？据佛经记载，在释迦牟尼佛即将示现圆寂的时候，有弟子曾询问释迦牟尼佛，佛陀圆寂以后，如果有外道或者其他人前来讲法，并宣称其所讲内容就是佛法，我们应当怎样去区分其真假正伪呢？佛陀回答说，在我圆寂之后，无论任何一种法门或者任何一个人所说的内容，如果能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以及三个法印，就是正法。如果不但不具备三个法印，而且与三个法印背道而驰，就不是真正的佛法。由此可见，三法印是辨别正法与非法、佛教与伪佛教的界限。要认定什么是佛法，就需要以这三个法印来印证或者辨认。什么叫做法印呢？所谓法是佛法的法，所谓印是手印、印章的印，以及不变的意思。也就是说，三法印是佛教永不改变的正知正见，所以称之为法印。当然，这只是从显宗的角度而言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所谓印就好比国王的印章，一旦盖在国王发布的文件或圣旨上面，便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证明这就是国王的吩咐命令，任何人都不可违抗更改。同样，如果具备三法印就是佛法，一旦违背了三法印就不是佛法。究竟有哪四个法印呢？第一个，诸行无常；第二个，有漏皆苦；第三个，诸法无我；第四个，涅槃寂静。我们为什么要修持这四个或者三个法印呢？因为众生流转轮回的主要因素有三种：第一，与无常相违的常执；第二，与痛苦相反的乐执；第三，与无我相抵触的我执。有了这三种执着，就会造作善恶之业，造了善业就流转于人天等善趣，造了恶业就投生于地狱等恶趣，始终无法超越轮回而获得解脱。脱离轮回获取解脱的原因并不在于外面，而是来自于我们自身。所谓自身，并非指自己的身体，而是指思想或者精神。通过推翻三种执着，才能解决精神的束缚。如果不断除或者毁坏这三种执着，就永世不得解脱。如何推翻这些执着呢？烧香、拜佛、磕头能不能达到目的呢？不能。 神通、神变等等，能否将其推翻呢？也不能。唯一能推翻三种执着的法，就是智慧。为什么唯有智慧才能将其推翻呢？因为这三种执着，归根结底都是无明、无知、愚蠢的表现。就像要驱散黑暗，只有用与黑暗相反的光明来完成一样。针对愚蠢无知，其他的方法或者手段也不会有用，只能采用与其相反的智慧来遣除。此处所说的智慧，是精通无常、痛苦以及无我的智慧。换言之，虽然无常、痛苦等等的修法看似简单，却是我们解脱的必经之路，所以一定要修。依靠这三种智慧，就能推翻轮回的三种根源，这样就没有理由不解脱。三法印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观点，也是十方三世诸佛共同的观点。任何一位佛陀出世转法轮，都会讲到三法印。也可以说，十方三世诸佛所讲的法，都离不开三法印。无论诸佛前前后后从任何一个侧面所宣讲的一切法，其根本的精华就是三法印。甚至包括密宗，虽然在密宗的不共见解中会讲到空性和光明，但同时密宗肯定也会讲到无常、痛苦等等。综上所述，无论显宗、密宗，都不能背离三法印。三法印是一切佛法的精髓，这就是今天宣讲三法印的原因。至于其他的大圆满、大手印等修法，目前讲了也没有用，因为要越过出离心、菩提心等基础修法，去修上一层次的修法，终将一无所获，所以没有必要在这里讲。如果你们想在字面上、理论上去了解这些修法，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去听闻或者看书。我讲解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切实的去修行，能够有收效、有进步，所以不会讲那些暂时对你们没用或者使你们收获甚微的法。人身是很难得的，既然获得了人身，我们就应当珍惜这次机会。虽然修行难度很大，但也要迎难而上，因为只有通过修行才是摆脱轮回的唯一机会。有人会认为，我们还会在轮回当中经历很多次生生死死，又怎么能说是唯一的机会呢？当然，虽然连大街上的标语中都会说生命只有一次，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作为业障深重的众生，我们还会在轮回中得到无数次生命，但如果不修行，在这次生命结束之后就只会堕落。大家都知道，一旦往下堕落，即使是三恶趣中最好的旁生道，其间的众生也不仅不能修行，甚至连佛的圣号、佛的经咒也一无所知。再往下的恶鬼与地狱众生就更没有修行的机会了。因此，我们即使再忙碌、再艰难，也要抓紧时间，不能忽视修行。一旦错过了这次大好时机，再想重新获得人身，就几乎不可能了。具体的基础修法，在以前的开示与下面的内容中已经讲得十分完整，大家可以按照次第进行修持。如果认认真真的修了，却没有太大的收效，这不能埋怨大家。但如果根本没有修，就太令人惋惜了。下面转入正题，开始讲四法印的修法。不管任何修法，都包括见解和修法两部分，二者是不能分开的。其中，见解就像我们走路时的眼睛，而修法则像迈步。 只有眼睛先看清道路以后，才可以往前迈步。但如果只是看路，却不往前走，就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地。同样，在修法之前，也应当精通该修法的理论，但理论只是书面上的知识，除了真正的开悟以外，只要是通过人的语言或者思维所获得的知识，无论听法还是自己看书思维，都属于理论知识的范围。这些知识如果不用于修行，对断除我们的烦恼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所以修行是不可缺少的。在树立起正知正见之后，就要开始修行。听经闻法、学佛修行的结果，就是断除烦恼，获得解脱。不但自己获得解脱，而且还要帮助他众获得解脱。见解和修法，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我们这次先讲四法印的见解，然后再讲具体的修法。二、四法印的见解。诸行无常。什么是行呢？佛教认为，无论是物质、精神，还是物质与精神的运动过程，所有因缘而生、有因有果的法，就称为有为法，也叫做行。诸行无常的意思就是，所有物质与精神的世界，所有依靠因缘而起的法，都是无常的。无常可分为外无常与内无常。所谓内与外的概念是，有生命的众生就是内，即有情世间；没有生命的山河大地就是外，即气世间。其中每一种无常又可分为相续的无常与刹那的无常。一、外无常。一、相续的无常，是指宏观的无常，以及从宏观角度能够观察到的无常。比如《俱舍论》中所提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成、住、坏、空四个阶段，世间人所能看到的一年中的四季千变，每个月中月亮的上弦下弦、盈亏增减，每天24小时的白天黑夜、日起日落等等，都属于相续的无常。虽然这些道理很容易理解，也不会有人否认这些无常的存在，但由于没有观修这些无常，因而在很多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两种常执：先天的俱生常执与后天的遍计常执。其中前者是包括畜生在内的每一个众生都有的常执。例如，在一栋楼房建好之后，直至这栋楼房毁灭之前，我们会认为这栋楼是常住不灭、没有变化的。即使有一些变化，也只是外表的变化，而不会发生本质的改变。诸如此类，没有经过校正、理正、加工的执着，就是先天的常执。要消灭先天的常执，就需要修相续的无常。因为很多不好的念头、烦恼以及造业的根源等等，都来源于相续的常执。比如，当我们认为一辆汽车在到手之后，直至其报废之前，都是常住不灭、始终有用的，就会对汽车生起贪心，继而不择手段地通过各种渠道，甚至不惜采取偷盗、抢劫乃至欺骗的手段，来达到拥有汽车的目的，这样就造作了杀生、妄语等等恶业。烦恼、造业等等所有一系列问题的源泉，就是对汽车的执着，而执着汽车的原因就是常执。如果不能消除常执，就不能解决以上的诸多问题。但是，就像一个生病的人，即使床头摆放着医学书籍，他也知道用某一个方剂、吃什么药 或者采取针灸、理疗等某种方法，就能医治自己的疾病。但他却拒不接受治疗，这些治疗手段也不会生效一样。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相续的无常，但仅仅知道并没有用。如果没有实际的修行，这些常执仍然会始终保存得完好无缺。日常生活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相续的常执，它极其粗大，能让我们毫无理智地产生各类烦恼，造作种种恶业。二，刹那的无常。相续无常的基础即是刹那无常。刹那无常的含义是指，每一个有为法在诞生的那一刹那，立即就会消失。有为法的生灭是位于同时的。虽然从宏观的角度而言，物质在诞生以后还会留住一段时间，然后才毁灭，生灭不可能同时。但如果从微观世界的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思维，就会发现生灭只会是同时的。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把时间分到小的不能再分的层次，在这个短暂的时段中，还有可能再分出生的阶段与灭的阶段吗？不可能。因为倘若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这个刹那就可以再分，而不是不可分。在这个不能细分的无分刹那中，如果只存在生而没有灭，就成了无穷无尽的生，常住的永恒不灭。如果此时只有灭，那这个灭又是什么东西毁灭呢？是物质、精神，还是物质与精神之外的某个东西呢？我们都知道，除了物质和精神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其他可以超离于物质与精神的法。在这个不可分的刹那当中，生灭只可能位于同时。世间的一切万物都是在产生的同时就当即毁灭，其生灭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刹那的无常。通过刹那无常，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道理呢？比如说，当我们看着这堵墙壁时，以前会认为它就是一动不动、绝对静止的东西，如今则可以领会到，这堵墙壁每时每刻都在生灭，下一刹那的墙壁早已不是前一刹那的墙壁了。释迦牟尼佛早在2000多年前就将上述道理告诉了我们。现代物理迄今也承认，在千分之一秒或者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极其微小的粒子都在不停地生灭。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比现代物理的研究结果还要深入，还要细致，因为无分刹那的概念是远比千分之一秒或者万分之一秒更小的时间单位，是我们的思维几乎无法捕捉的一个概念。在这样的短暂时分，生灭都细微到了无从认知的地步。我们一般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有生、住、灭三个阶段，但在这个特定的微观世界当中，就根本无法感觉到生与灭，根本不存在什么生或者灭，生就是灭，灭就是生。这些与我们惯有的常识相反的观念说明，所谓的生、住、灭，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概念。佛教中称之为刹那的生灭，如果用现代科学的名词来表述，就是微观世界中的运动。虽然我们的肉眼无法触及这些概念，但依靠我们的意识去体会、观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会变得像显微镜一样，能将细小的物质观察得一清二楚。比如说，在观察这堵墙壁的时候， 就能立即将墙里面的每一块砖头、砖头里的每一粒微尘、微尘之间的空间、每一个粒子的生灭等等，像用快速摄像机摄下来一般看得十分清晰透彻。在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就成了虚幻的世界，世间万物都在幻觉当中产生、留住、毁灭。如同《心经》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样。生和灭就成为完全同等的一回事。体会到这一点有什么用处呢？跟解脱有何关系呢？一旦能领悟到这一切，就可以断除我们的常执。比如，以前我们始终认为，这栋大楼从建好完工之日，直至毁灭之前都是存在的。现在就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再比如，假设以前此处有一块空地，后来建起了一座楼房，直至楼房最终被拆毁，此处又变成一块空地。楼房从无到有，然后再从有到无，期间经历了很多年的时光。但我们也可以清醒地知道，在楼房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连续不断的生灭演变。通过相续无常的修持，就可以断除我们的相续常执。能断除相续常执是十分有用的，比如即使我们不能感觉到其内在的刹那无常，但是当意识到某个东西是不可靠的，是无常的之后，就不会过分的执着这个东西，就会一再的提醒自己，既然它是靠不住的，我又何必去在乎它、执着它呢？这样就能逐步淡化执着。一旦执着减少到不存在的程度，对其的贪恋、嗔恨等等烦恼也会消失无踪，就不会因为烦恼而去造业，这样就能逐步远离轮回。以上所讲的内容为外无常。二、内无常。什么是内无常呢？所谓内，就是指众生。此处所说的众生，不包括植物的生命在内，而是指有痛苦、快乐感觉的生命。内无常也包括相续的无常与刹那的无常两种。相续的无常很容易理解，比如上一辈子是人或者天人，这一世投生为人，下一世又转生为人或者畜生，或仅就此生而言，从出生到死亡之间，经历了婴儿、幼儿、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以及死亡的各种变化。这些变化是一目了然的，不仅在自己身上，包括在其他的生命上面，都能够清晰明了地观察到。其中的变化就是相续的无常。刹那的无常是指众生的心身，也像外在的山川草木一般，都在刹那刹那的生灭迁转。俱舍论中讲过，除了肉体等物质以及精神之外，根本不存在一个单独的轮回。整个世界就是由物质与精神二者所组成的。前面分析了物质的部分，下面进一步来剖析精神的范畴。在不观察的时候，意识或者精神当中出现的每一个念头都存在着生灭。当某个念头在一刹那间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去追踪这个念头，看它从何而来，并用时间将该念头划分成很多阶段。比如佛经当中也讲过，在口中念诵嗡阿轰三个字的时候，意识当中也会出现三个念头嗡阿轰，然后观察位于中间的阿的念头，并将该念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靠近嗡的阶段，第二个 是处于中间的阶段，第三个是靠近轰的阶段。其中的每一个阶段又可以一再细分，最后分到凡夫的意识所能抓住的最小片段。在这个不可再分的片段当中，肯定也同时存在着生灭。由此可以判断，所谓精神或者意识，也只能存在于一瞬间。除了这一瞬间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世界或者任何人。比如说，正当我们听法的时候，我们会一直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但实际情况却是，所谓的我只能存在于一个刹那之间。假如我们把连贯的10个刹那中的第五个刹那认定为现在的我，那么第一、二、三、四个刹那就成了过去，第六、七、八、九、十个刹那就成了未来。如今能够存在的只有第五个刹那，因为过去的法已经消逝，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星球、任何一个时空当中都不可能存在，而未来的法又尚未产生，因而更不可能存在。能够存在的唯有第五个刹那，但第五个刹那却是转瞬即逝的。然后我们就再把第六个刹那认定为现在的我，之后就是第七、第八个刹那。当所有的刹那陆陆续续地进入现在的位置时，我们就不断地将其认定为我。这就像念咒的佛珠，虽然念珠是由108颗独立的珠子组成，但当念珠一颗一颗地进入食指和拇指之间的时候，我们却只能数到一颗当前的珠子。同样，一个人的所有生命加起来，肯定有成千上万个刹那，但现在能拥有的却只有一个刹那。过去的已经不复存在，未来的还没有诞生。我们却往往认为，我昨天去放了生，我今天又在放生，明天我还要去放生。将我的概念延伸到昨天、明天以及更加遥远的时空范围之内。实际上，真正的我却只有一刹那。三，勤修无常，远离常止。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要去修，观察物质和精神是怎样无常的。经过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非常靠不住的，不但宏观的相续是无常的，即使刹那刹那的瞬间也是变幻无常的，但身处虚幻世界的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像美国电影《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一样，我的一位朋友认识该片的导演拉里·华丘斯基与安迪·华丘斯基兄弟。他们对佛教理论十分感兴趣，便将佛教的某些理念应用到影片当中。在这部影片的最后，我们会发现，电影中所出现的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由一个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所控制的。所有的人物以及情节，都只不过是电脑的程序而已。同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花木、房屋、桌子等等，都只能存在于一个刹那间。当无数个刹那连接起来以后，就形成了相续。当无数的微尘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房子、车子，甚至人类。仅从无常的角度来进行观修，也可以达到如下境界，了知整个世界仅为幻象而已。然而，我们却被这些幻象所欺骗、所引诱。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所以看到的墙壁、桌子等等都是静止不变的，而不能透视到其中的无常。英明当中认为， 当眼睛出错以后，就将错误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意识，意识也上当受骗，接受了眼睛所发出的信息。这些错误信息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眼睛。当人们刚出生，第一次睁开眼睛观察外界的时候，就接收到来自眼睛的错误信息，从此以后就不再往深层次去思考，而将这些错误概念一直存留于心中，这就是天生的常识。另外一个后天的常识是指从外道接受的，以错误的逻辑推算证明出来的观点。很多人在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以后，就会错上加错，在原有的具生常识基础上，又加上一些外道的常有观念，也即变计常识。后天的变计常识会让人走弯路，先天的具生常识会让我们升起普通的烦恼，贪嗔痴。有了贪嗔痴，就会造业，从而流转轮回。这一切都是常识所导致的。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所有的脚印当中，大象的脚印最殊胜，所有的观念当中，无常的观念最殊胜。为什么大象的脚印最殊胜呢？因为大象不会选择危险的路，只会选择安全的路，跟着大象的脚印走，就会平安抵达目的地。为什么无常的观念最殊胜呢？因为如果修持相续的无常，就会有修行的动力。当我们修行懈怠的时候，一想起人生的无常，世间万事万物的无常，就会受到鼓舞，就会产生强烈的修行欲望。而修持刹那的细微无常，则可以成为证悟无我的基础。因为在刹那变幻的事物当中，不可能存在一个所谓的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修之后，能让我们证悟空性和无我。所以我们一定要修无常，修了无常之后，就会有很大的进步。虽然现在讲大圆满、讲密宗，四处灌顶的人很多，口口声声宣称要修大圆满、要得灌顶的人也很多，但老老实实的说要修无常、修菩提心的人却很少。这就是为什么修行总是没有进步的原因。只有修好了无常、痛苦等基本的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到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会全然改变，无论在人世间再辛劳、再痛苦，也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看不开的。修行的时候该如何观修呢？普贤上师言教关于寿命无常的章节中介绍了相续无常的修法，在介绍完四个法印的见解之后，还将进一步讲述刹那无常的修法。